今天下午呢，我要大家分享的题目呢，是我爱主的教会吗？我们爱主的教会吗？什么是教会呢？教会就是神从万人之中呢，把他的子民分别出来，是一群特别的，就是你跟我，我们是属主的，我们不是属这个世界的，我们分别出来聚集在一起，我们在主里面一起的学习，一起的成长，一起的把福音带给周遭的人。那这是主的教会，主用他的宝血所买赎的，你都是主耶稣用宝血所买赎的。主是时候把你放在这个教会里，你就是属于这个教会的一份子。那么我们怎么样对待主的教会呢？我们有没有爱他？我们有没有爱这个主的教会？不是王牧师，不是某一个领袖们的这个教会，不是的，是主的教会。当然这个教会是属于你跟我的，因为我们是其中一个分子，但真正的那个主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他让这个教会能够成立，让这个教会能够被注册，让这个教会有人在这里，那你跟我就必须要爱这个教会，因为你不爱的话，没有别的人会爱的，没有别的人会爱的。但是主把你放在这里，你就有这个责任，说我要爱这个教会。你跟我在这里，你是这里的一个肢体，那你就有这个责任说我要爱这个教会。你千万千万不要说是那一个牧师或者那个传道或者那个领袖是他的他们的，不要，是主的教会。当你有这样的认识的时候，你就会发自内心说我应该怎么样来爱这个教会，怎么样来帮助这个教会，叫这个教会能够慢慢的成型。那我们不担心教会小，教会小没问题，最重要是这些肢体们能够彼此的相爱，最重要是个肢体能够一起的合作，一起的按着真理而行，那么这个教会呢才会慢慢的被建立起来，这教会才会慢慢的兴旺起来。那很多教会开始的时候都是一个两个三个人，很多时候都是这么几个小子在那边，但神却透过这些愿意爱教会的这种弟兄姐妹才兴起的。然后弟兄姐妹们，你要这个教会兴起吗？你要爱他。没有一个人可以把责任说哦，这是他的，这是你们的，我不理。这不是作为一个肢体所应有的这种态度。你来到这边，这个是主所赐给你的一个教会，你要尽上你的责任。然后今天我们就从这个保罗他如何对待主里的弟兄姐妹们来学习如何爱主的教会。我们从这个哥林多前书第十六章第十到二十四节来看，这样子怎么样能够爱主的教会呢？那如果我们看第十节的话，十节那边这边怎么说呢？就是说，若是提摩太来到，你们要留心，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所以无论谁都不可藐视他，只要送他平安前行，叫他到我这里来，因我指望他和弟兄们同来。那第一点呢，我们发现到保罗呢特别特别要那些哥林多教会的这弟兄姐妹呢特别要尊敬这个主的仆人。那所以第一点呢， 我们如果要爱主的教会吗？你要学习尊重主的仆人啊，在这个第十节呢，叫他在你们那里无所惧怕。这个提摩太他可能他的这个他的本性呢比较啊柔弱啊，他也可能比较年轻，没有什么经验，所以呢会有时胆怯。但是呢保罗说，你们不要因着他这样子的一种个性而你要使他感到难为，感到惧怕，不，你要好好的什么招待，好好的对待他啊，不可藐视他，不要看到他年轻你就藐视他。的的确确我们不可以藐视主的这个仆人。在提摩太后书我们看到这个提摩太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呢？你看在这边在讲的说，为此我提醒你，使你将神借着我按手所给你的恩赐再如火再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你不要以我们的主做见证为耻，也不要以我这为主被囚的为耻，总要按神的能力以我的福音同受苦难。是的，这里呢就显示到这个提摩太啊，他有一种胆怯的心，他胆怯的心，哦，你看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忍耐谨守的心。当时呢保罗呢也是啊，被关在监牢，因着福音被关在监牢里面，他也劝这个提摩太说，你不要因着为我们的主做见证而感到羞耻，不要，要刚强起来，好好的传主的福音。这是保罗对这个提摩太的鼓励啊，叫他不要害怕。那照样保罗也对那些在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说，你们不可以使这个主的仆人呢受到亏损，不能使他感到心中有那种的惧怕恐惧，也不要藐视他，要尊敬主的仆人，因着他们所做的功，因着他们所做的功。你看不单单是这一边呢，如果我们看在这个第十五节这边说，弟兄们啊，你们晓得史提凡一家是雅盖亚出熟的果子，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啊。所以呢保罗说第十八节，他们叫我和你们心里都快活，这样的人你们务要敬重，也是要敬重的。然后神的仆人一定要敬重，为什么呢？因着他们在神的工作上所付出的。你看在帖撒罗尼迦前书五章十二到十三节也是这样说，弟兄们，我劝你们敬重呢在你们中间劳苦的人啊，就是在主里面治理你们，劝诫你们，又因他们所做的功用爱心格外尊重他们。是的，那些在主里面不单单是牧者，任何在主里面劳苦工作的我们都要尊敬，不要把他们当作说哦，因为应该的，既然他们做领袖是应该的啊，既然他们是有领先的，而且应该的，当然应该努力，但是也要彼此的欣赏，彼此的欣赏，然后就能够更加的提高那一种的效率。你被人家所欣赏，哦，你就会说更加愿意付出。当然，有时候没有得到人家的这赞赏，因着主的缘故，还是要继续的尽上我们的这个本分，而是为主建立的工作，这是应该的。但是如果你愿意给予鼓励，你愿意欣赏，你尊敬的话，这些在主里面劳苦的人呢，他们更愿意什么？劳苦，更愿意的付上。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一种原理来的，我们要学习。所以呢，你讲你爱主的教会吗？ 这边告诉我，第一点，你要尊敬那些在当中劳苦的人，在中间服侍这些仆人。你看到他们劳苦，你愿意帮助，你愿意为他们祷告，你愿意支持他们，这才是爱主教会的一个表现。第二个呢是什么呢？是我们要为主服侍。如果你看第十节下半段那边，因为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啊，他劳力做主的工，像我一样。那这个提摩太他爱主，他是一个爱主的这个牧者，爱主的一个信徒，他是什么？为主而工作。然后如果你是这个教会的这个肢体的话，你要知道说你所做的一切呢都是为着主，为着主的缘故，你不要为着人的缘故，不值得。这个教会是主的，你是为着主的缘故留下来，你是为着主的缘故服侍，你是为着主的缘故在某一个岗位上服侍，不是做给人看的，不是。你说主，我愿意侍奉你，你让我在某一个岗位上如何来服侍你，这个才是应该有的这个态度，不是要讨好人，也不是说我自己觉得方便我才服侍的。然后很多时候服侍需要牺牲的，有时候很多时候呢需要特别的这个付出的。你侍奉的时候可能你要早一点来，你侍奉的时候可能你要预备心，你在家里呢要做一点准备的，是这样子的。没有侍奉师哦，来到这边什么都不用做，东看看西望望这样子，不，这个不是服侍的。你服侍，你就是预备说，主啊，我愿意把我自己摆上。有时候不是你适合你的这个时间，你总是要抽着时间来的。这个叫做服侍。那服侍的时候呢，我们要学习说服侍人呢，好像在十五节了，弟兄们啊，你们晓得史蒂凡一家是雅盖亚初借的果子，他并且他们专以服侍圣徒为念呢。他们是以服侍圣徒为念，他们不是服侍一些计划。对了，我们在服侍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围着一些计划来服侍，而因为有这个计划，所以我要服侍。不是的，我们是透过这个计划，透过这些策划的东西呢，我们来服侍人，服侍圣徒，让圣徒能够得到帮助。也不是说你为服侍是因为我要展现我自己的这个才能啊，我要看我有多厉害，我要表现我自己，这不是服侍神啊。神要我们服侍圣徒啊，神要我们透过服侍圣徒来服侍神，不是在展现自己的才能。那当我们在这个服侍主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纪念，需要注意到这个服侍呢也必须要持续的，持续的。有时候服侍会稍微累一点，有时候服侍会有一些你感到不满意的地方，但是不要因此说哦，我就不要服侍了，不，你还是要继续的持续下去，而且要有见证的，让人家看到哇，你在这方面是有忠心的，要在这方面你实在是肯付出，你在这方面实在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责任啊，给人家看到说你实在是愿意把自己摆上的一个信徒。那这个是为主服侍所应有的这种态度，不要随随便便说一下子觉得自己不如自己心里所想象的那一种的服侍啊，你就不要了。有些人是这样子的，而且按照自己的想法，我觉得服侍应该要这样子，要这个是我的这个时间啊，如果不是符合我的时间，我就不服侍了。这个不是一个为主服侍的这个方式。 为主服事的方式乃是愿意舍己舍弃自己的一些便利，为着主的缘故，为着主的教会的缘故。而主的教会有这样子需要的服事，需要你多留长一点，留久一点，你就稍微留久一点，为了要造就圣徒，为了要使主的教会得到帮助，这是爱主教会的表现。第三，我爱主的教会吗？你看一看在这个第十二节那边，十二节那边，这边，至于兄弟亚波罗，我再三的劝他同弟兄们到你们那里去，但这时他绝不愿意去，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那这个是讲到这个有位亚波罗，那这个亚波罗呢是很会讲解圣经的，他保罗呢现在要他到这个哥林多去，那保罗现在是在以弗所地方，在以弗所啊，以弗所，所以保罗要这个亚波罗去，你现在去吧。哦，这边说再三的劝他，但是这位弟兄呢就说，保罗弟兄，对不起，我这时候我觉得时机还未成熟，我不要去。保罗有没有说，你一定要听我的话，一定要去？没有，保罗说，几时有了机会他必去。那在这个爱主的教会呢，你要爱人，爱人的表现呢显示在什么？你尊敬人的这个抉择啊，你尊敬人的这个抉择，就好像保罗这样子，他尊敬这个亚波罗他的这个决定，保罗这个亚波罗有他的这个想法，有他的安排，他觉得这个时候不是去这个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因为那边可能有这些纷争，我不晓得为什么，但是他觉得不是时机，所以呢他就跟保罗说，我现在不去。好，保罗说既然是这样子的，好，就等待什么时候是最恰当的，那你才前去吧。那这种是一种尊敬人的这一个他的这个选择，好，他的选择。当我讲到这个选择的时候呢，这个是一种在这个真理的范围之内的啊，你就尊敬，对不对？你尊敬，那这样子的话，他就能够更好的发挥他自己的这个潜能。啊，通常你如果你让一些东西呢能够自由的发展呢，通常会达到一个最佳的这个境界的，好像一棵小树。小树的话，你让它自由的生长，它慢慢就变成一个大树来了，对不对？但是如果你用把它用一个笼子把它牢笼住的话，那个树可以长的一个超大的一个树，不会的，因为被你这个笼子呢所限制了。所以呢，在侍奉方面，在人的这个抉择方面，我们通常都说让他们自由的。一定要让他们自由。我拿一个例子，如果人他觉得说他要在这个岗位上侍奉，他觉得神有这样子的带领，那就让他，就是因为神在个人每个人身上的带领不同，他自己能够知道神怎么样的引领。当然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所谓的意见，然后到最后他觉得他在这边比较适合，他可以在那边尝试来服侍主。然后有些人他们在这个一个教会，他们觉得说他不适，觉得不适合，他们说他们要去别的教会。那如果这是神自己的带领，他有这样自由，我们尊敬，我们尊敬，我们当然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啊，如果你常常的换教会，会不会影响到你自己的这个灵命的成长？啊，我们可以给他一些意见，但是最后是他自己的选择。比如说来到婚姻，婚姻的话，如果你有一两个，如果有两个对象的话，你可以，如果你要请教，我们可以给你一些意见。到最后你要选择哪一个，是你自己的抉择。只要是信主的，没有问题，对不对？只要是信主的，没有问题。但是如果你专 故意呢要去跟一个还没有信主的结婚，我们当然会跟你发出很严厉的这个警告，跟你说这样的婚姻呢将来会有一个很不好不良的这个后果，那么你要预备心去接受。如果我们给了这样子一个警告，他还是要继续的这个去结婚的话，我们也拿没有拿不了什么办法，那还是认他，但是他要承受这个婚姻所带来的这个后果，那也是很可怕的。所以呢，我们要尊敬人的抉择。你爱主的教会吗？那你就爱人，爱人也让他自由的一个选择，你不强逼。有些人呢，一定要逼你做那个，逼你做那个。我觉得我们都通常都不喜欢，通常都不喜欢。我们最好，我们让他有自由，让他能够学习，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应该做，什么是不应该做的。好，第四点呢，我们爱主的教会吗？我们看这个保罗怎么讲。保罗在这个第十三节上，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做大丈夫，要刚强。那作为一个爱主教会的这个肢体呢，应该有的一个态度是什么呢？是要立志成长啊，要立志成长。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在一个教会里面，你要知道说，你会影响别人，你会影响别人，你的一举一动都会影响。那所以保罗呢，特别的吩咐他们说：“你们要警醒，要成长，要警醒。警醒的意思是什么呢？警醒的意思就是要注意，不要睡觉，要知道在你周围发生的东西。”到底恶者有没有在试探你？这恶者有没有得逞之处？你没有让罪恶来影响你？你的生命是怎么样的？有没有沉溺在这个世界而把主忘掉的？你有的话，你就快点回来。如果你被那恶者牵去做那些不应该做的，你就快快的回来，这叫警醒。然后在真道上站立的稳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将所信的那个道呢抓得紧，抓得紧。你要相信你所信的这个圣经是神的话语，是真的。很多时候我们是嘴里想是真的，脑子里面所讲的是真的，那行出来很多时候都是以为是假的。你知道很多时候，如果我们相信永恒是存在的，如果我们相信我们有个更美好的家园的时候，你就不在这个世上随随便便的把这世上呢当作是你的这个永久的这个美地，永久的这个家园。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花很多心机去建造你的很华美的地方，我不是说不可以建物质啊，不是，但是有很多人花很多的钱，他以为这个是他永久的地方，但是他没有想到说我们永久的地方是那个更美的地方。所以我们要注意，我们要抓住，要站立的稳，不要被人家的一两句话就给弄垮了，或者摇动你的信心。哦，主有没有再来啊？主可能不会来了。不，主说他来，他一定会来的。主说他会保守你，他就会保守你。主说他爱你，他就会爱你。不要说哇，主不一定会爱我。主把一些东西放在我的身边，一些困难，那主哪里会爱我？不，主还是爱你的。那这边呢，另外一点呢，要做大丈夫啊，要刚强啊。这表示说，你不畏惧困难，不畏惧困难。有困难，这是必然的。主没有答应我们说在这世上啊没有困难，每一个人每一个信徒都会有困难的， 不信主的人有困难，信主的人也是有困难。无论是你的家庭，无论是你的身体，无论是工作，各方面都有困难的。每一天我们都会遇见困难的，但是这困难不叫我们乱，不叫我们跌倒，不叫我们放弃。这边说要做大丈夫啊，我们华人讲都这个有匹夫之勇啊，有那种勇气，不怕这个困难，困难一定会来的，那你怎么样去处理，你怎么样去克服？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那是主给我们的力量去克服。那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时候呢，你就能够往，你就能够自己站立的稳。你不要一直来到教会你就说、哦、我希望那个牧者帮我成长。当然我们能够提供一些帮助，我们能够在圣经化教导，然后你学习，你靠主刚强。当你刚强起来的时候呢，你就可以帮助那些在周围的人。如果每一个人都能够刚强起来的话，教会就能够被更建立起来。啊，你不要以为每次都需要人家来帮我、哦、我是一个最弱的，我是一个最没无能的啊，我是不能够成长的，不是这样子讲的。如果你觉得你不能够成长，你就好好的拿圣经来好好的读，好好的思想，好好的去研究，没有别的方法。你不可以说一直说哦，我这边我身体不舒服，或者说哦我没有精神，或者我没有那种的智慧。如果你觉得你身体软弱，你求神给你力量，给你力量，给你15分钟看一些圣经也好。如果你觉得你没有时间，你说求神给我5分钟看祷告也好。你愿意不愿意靠主刚强？愿意不靠主成长？那是你应该有的这个励志。那你是表也是要说在爱主方面应有的表现。你爱主的教会吗？你本身必须要站立起来，你为主而活。那第五点是什么呢？在这个第14节，凡你们所做的都要凭爱心而做。对了，在这个爱主的教会，你讲爱主的教会，你就必须要以爱心来行事，凭爱心来行事，让这个主的爱啊成为我们的动力。你不再是说为着自己的这个好处，你乃是说因为主爱我，主爱了我，主把我从罪恶中买赎过来，只要我有了这个领受了这个爱，我怎么样去爱别的人。当你服侍的时候，让主的爱成为你的这个动力，你就不会说一种责任。那有责任感是好的，但是这责任感必须有主的这个爱来衬托着。我是为了爱主的缘故我来服侍，我为了主的缘故我愿意继续的服侍下去。那为什么我们能够继续下去呢？没有别的原因，乃是主的爱，主的爱在托住着我们，我们才能够继续。如果你说围着某一些金钱，为着某一些名誉，为着某一些利益，你能够坚持一下子，等那种利益那种金钱那种东西不见了或者不再重要的时候，你就完全的失去了推动力。但是主的爱却能够说常常的成为你心中的推动力，主的爱充满了你，做的东西你就做得很乐意，而且你做得很喜乐，你不会说常常埋怨为什么要这样子的服侍，为什么要来这个教会，为什么要在这里做这些事工。不会的。如果今天晚上我们要去这个传福音，你是怎么样想的呢？你说哎呀，又是这些这个这样子的一个活动，这个不是一个活动的，这个是主的这个给我们的一个使命。那我们所做的其实是少而又少，一个月一次罢了，而在那个只不过是一段短短的时间罢了。但是如果你说为了主的缘故，你看到教会有这样推动，你愿意参与，这表达说你对主的这种爱， 你要爱主，为了主也主爱世上的人，主也要我们去学习去把福音带给他们。所以你愿意听主的话，听主的声音，听主的命令，出去分担章，那这才是有爱的这个推动，让爱来推动。那你走的时候，你去的时候，你心里的这个高，你就很乐意，然后你就愿意有这样负担，说好，我要把福音带给人，果效我们留给神，留给神，你不用担心，是神自己的工作。你应该做的时候，你传，你把福音带给那边人，那边人信不信，不是你的功劳啊，是主自己的灵在心中工作。但是你必须去，你必须要爱主的缘故，你去把福音带给那些人。你说我很累啊，我告诉你，谁不累的？谁不累的？你们做工更累啊，对不对？很多人都累的，但是如果你不因着爱主的缘故而去的话，你是永远是不会去的。那个借口一直都在那边，但是主的爱却胜过这一切的这个借口。当你凭爱心行事的时候，你都会为着对方的这个利益，你不再为着自己的利益。那我服侍你，我这样子的侍奉，我是为着爱主的缘故，我是希望你能够得到益处，没有别的目的，我是希望你得到好处。所以当牧者如果打电话或者发一些简讯，你不要又心里在想，哎呦，不懂有什么目的，不是的，总是为着你的灵命，总是为着你的好处。如果他要来探访你了，哎呀，不懂有什么目的哈，为什么他要来看我，总是要希望能够帮助你，总是要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些属灵的益处，没有别的目的了，希望你能够爱主更深，就是这样子。当我们凭着信心，凭着爱心来行事的时候呢，神会纪念。在马太福音第十章四十二节那边说，无论何人啊，因为门徒的名，只把一杯凉水给这小孩子理了一个喝，我是在告诉你们，这人不能不得赏赐。只要一杯水啊，你为着对方是主的门徒，你为着主的名，你做一点点东西，主都会纪念。主最重要是你为着主，为着他人，不要为着自己。你如果你没有这个爱心，你是为着自己的好处作为出发点，你所做的即使多伟大都好啊，神不纪念的。等待那一天，这个审判的时候，神打开那个案件的时候，某某人，你做了很多很多东西，但都是为着你自己的好处，不被纪念。我为着，单单是为着我自己的家人，不被纪念。但是任何时候你为着主的缘故啊，即使一个小小的一个动作，神都会纪念。所以你就祷告说，神啊，让我在这里服侍，让我一生的服侍都是为着主的缘故。如果什么时候我没有为着你，求你自己帮助，你自己光照我。当我讲这句话，不是我讲，是圣经讲，你这样子做法就对了。为着主的缘故，一个小小的动作，神都会纪念，何况那些为主日以继夜的为主劳苦的那些人，神更会纪念。最后一点，我们讲要爱主的教会吗？我们应该做什么呢？我们要有这个关怀与圣洁。如果我们看这个，在这个第二十节，众弟兄都问你们安，你们要亲嘴问安，彼此务要圣洁。那在这里呢，这个讲到说，当时的那个他们的习俗，他们在问安的时候，他们会亲嘴的。当然这个是那边的习俗，在这里呢我们不是很习惯。那他所要带出的时候，表示说有真正的这种关怀啊，有真正的关怀。我就让我来稍微讲一讲， 那一天我们送我们那个这个我们的哥哥回这个他回意大利去啊，他可能在意大利相当久了，所以他在临别的时候忽然之间呢，他就给我们左一边右一边所谓的一种的轻轻的用他的这个夹来动我们，因为这我们当然很难很不习惯了，因为我们还是这边新加坡人了，但是呢却觉得一种很特别的感觉，至少说他要表达的什么是一种那种很亲切的感觉，对不对？亲切的感觉那是很好的，你要就是有那种关怀，说我看你，我不是把你当作看这个一个东西罢了，那把你看到是一个活的有感情的一个人啊。那我相信当你被一个人抱的时候呢，你感到很高兴，对不对？有一次因为我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固定的住处，后来我搬去一个宿舍啊，哇，我的那个同学啊忽然就把我抱起来，哇，那是我一生被一个男孩子抱了，哦，我真的是很一点肉麻，但是同时间感觉很特别啊，会有人这样子的表达他的那一种的欢怀，那种的他的那种里头的那种的喜悦，他很喜欢我跟他在那边一起的住，那这个是表达主里面的这个啊，要有关怀，要关心，你跟我呢都要有关心，你有没有慰问弟兄姐妹，你的近况怎么样？你没有为对方祷告代祷，你讲你爱主的教会吗？有没有为他们祷告？你跟我都要来祷告，一起的祷告纪念，如果你不为着他们祷告的话，你就在这方面你就缺乏了。你有没有支持他们在精神在物质在其他方面支持他们，他们需要你支持，这是一种关怀的表现。那另外一点是圣洁。那当有这种关怀的时候，我们都要很小心的处理。我们关怀总是要存着一颗单纯的这个动机。啊，特别在这个提摩太前书5:2那边怎么说呢？劝老年妇女如同母亲，劝少年妇女如同姐妹。总要清清洁洁，我们在关怀。你觉得那个哇，忽然间那个姐妹她很久没有来，你就劝她，在这边说，如果她是年老的，带她好像母亲；如果是少年的妇女，把她当作什么姐妹。反过来也是，如果姐妹要劝那个老的，你就把她当作爸爸；要劝那个比较年轻的，就把她看作是。弟弟，是不是在主里面总是要干干净净清清洁洁，不要有被猜疑，不要有使人感到误会之处，这是爱主教会应有的这个关怀。在关怀当中呢，却有圣洁，彼此的在主里面能够保持应有的那个圣洁，那你才是一个爱主教会的这个圣徒。所以呢，来到爱主的教会，我们要学习尊敬主的仆人，那些在主里面劳苦的，他们怎么样为主献上，我们不要把它当作是自以为然的，乃是愿意说尊敬支持他，为他祷告，一起来跟他们同心。那一本身也要为主服侍，你知道这个是主的教会，你所做的都是为着主的缘故，你要尊敬人的这个抉择，让别人按着神的带领来过活，特别在主的教会，那么你也要立志做一个成长的人，一个成熟的人，站立得稳，靠住刚强，不要说每天都要希望人家来帮你的，你要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且在行事方面常常要提醒自己，凡事都要以爱主的心爱心 爱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爱能够使一切变得美丽，有关怀与圣洁。你有关怀，这教会就会有温暖；有关怀，这个教会就会温馨；有关怀，这个教会呢，就是一个你愿意来到的一个地方。但愿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爱主的教会。那些还没有相信，那些还没有真正体会主的这个爱的人，你来到主面前，信靠主耶稣，让主的爱也充满你，让你也能够学习爱主，爱主的教会，爱主的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再次的谢谢你帮助我们，叫我们从你的话语知道怎么样来爱主的教会。主，我们在哪一方面有亏欠，我们有哪一方面我们做的不足的，求你自己施恩怜悯我们，叫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爱主你的教会，因为这是你用你的宝血所买赎的。主，就是你把我们放在当中的。主啊，让我们不要轻看，让我们实在是按着主你所给我们的这样子的福分来好好的服侍，来建立众圣徒，叫圣徒能够在这里得到建立。我们如此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名求，